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驾崩，佢个仔王储查理斯顺理成章继位，会成为下任嘅英国国王。英国首相卓维斯悼念女王嘅时候，已经公布新国王会叫做查理三世。虽然程序上系应该佢自己揾代表宣布嘅，而喺英国历史上有一啲所谓唔吉利，即系唔老礼嘅君主名啦。通常是用了一次就不会再用的了。最经典的例子是英国人非常普遍的名字 John， 即是约翰，就是因为差不多1000年前了，出了一个很出名的昏君叫做无地王约翰。本来英国的土地是包括对岸今日法国本土一大片的地方，就因为他失去了这一批的土地，所以就成为了无地王。英国的贵族就是当时逼他签大宪章，英国民主也是这样起源的。总之这位昏君出现了之后，英国就再没有约翰二世的出现了。那查理又是不是一个吉利的名字呢？英国历史上有过两位查理，1649年国王查理一世是被清教徒克伦威尔推翻，更加是被送上断头台处死。英国是做了大概十几年的共和国，从此呢查理已经是被视为不好吉利的国王名了。虽然查理一世的仔查理二世成功复辟，成为所谓的逍遥君主，但是最后那几年他解散国会，个人直接管治，亦都是充满争议。如果现在的王储查理斯真的不避嫌成为了查理三世，一定会有些人会觉得好像不是幾好笑頭喎。那我們自然覺得這個說法是毫無根據的。但是基於以下八個很明顯的原因，查理三世任內要面對各方的勢力對君主立憲制的衝擊一定是會非常之大，而這種的衝擊亦都會根本影響到英國的國運，成為國本的危機。所以英國的上下是必须要认真看待的。譬如我们看回女王驾崩之后，英国左翼卫报的评论文章大概会看到一些端倪。当丧礼完了，新王坐定了，这些问题就会陆续浮现。第一，我们看回英国的历史，从来都没有73岁才继位的新任国王。本来这个纪录的保持者，即是年纪最大的继任人，就是1901年登基的爱德华七世。他的母亲也是在位非常久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3年零7个月，就是在伊丽莎白二世之前在位最长纪录的英国君主。所以爱德华是等到60岁才登基，即是说他做了王储60年了。虽然他都是很深爱他的母亲，但是不少的记载都显示他都是等到有一些的焦虑了。而他登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将他妈妈女王最宠信的印度仆人放逐走。那电影有这样的情节都是事实来的。爱德华七世只是做了9年国王，68岁就过身了。那73岁才登基的查理三世，而无论他在位多久都好，都是会被当作一位过渡的君主，乃至于不会太过被即 take it seriously 的，毕竟73岁了。但是我们又要看回现在科学昌明，人的寿命是越来越长的。查理三世的父亲菲立亲王去年过身的时候享年99岁，英女王她妈妈过身的时候96岁，她的外婆伊丽莎白皇太后过身的时候享年104岁。如果他有家族遗传的长寿，配合不断进步的科技，他随时做到100岁，过到去到2047都不是没可能的。问题就是就算真的这么长命都好，他又不太可能有他妈妈累积了这么久的声望。到他因为身体原因减少职务的时候，就不容易得到国民的谅解了。到时舆论就可能说，喂，那为什么国家要花那么多钱养一个缺乏自理能力的老人呢？但是一生都是工作狂，非常认真工作，到死的一刻都是工作的英女王，就从来都没有被这样质疑。女王被期望，或者她自己都希望做到最后一刻，多多少少都因为查理斯王储的民望不是很高，而新任王储威廉的公众形象 又明顯比佢爸爸好。咁即係話，當查理三世就老多幾年啦，大概要求佢退位嘅呼聲咧就會開始出現啦。咁之後無論點都好，恐怕都係會觸及君主制嘅全廢。一個國王退位又點會冇咁樣嘅討論呢？我哋又睇翻喺過去20年，左翼思潮喺英國係大行其道，政治正確嘅風氣非常之盛行。咁呢個風氣對減少種族歧視、建立多元包容嘅社會，自然係非常之有功勞。所以唔少香港人移民去到英國都覺得如魚得水，唔會有咩藍絲宣傳嗰啲歧視啊，正正係咁樣嘅原因。但係與此同時咧，左翼往往又會過猶不及咁樣成為所謂嘅左膠啦。咁所以今日喺英國嘅主流社會，冇人會敢公開講你好肥啊呢類咁嘅字。咁白雪公主亦都唔可以唔俾一啲有色人種，譬如話非洲裔嘅黑人比較肥嘅女演員去飾演。喺咁樣嘅氣氛之下，阿查理三世又可能會被翻舊帳。畢竟上一代人通常都冇呢樣嗰樣政治正確咁多嘅禁忌嘅。根據今日嘅準則啦，英國一代名相丘吉爾幾乎佢每一句説話都可以被演繹為政治不正確。咁而查理三世做王儲嘅時候，成日都會講錯嘢啊，或者係所謂嘅失言，亦都曾經將自己一啲比較犬儒、批判性、好尖鋭嘅觀點流出。譬如佢參加香港主權移交典禮嘅時候，對中方官員嗰啲嘅形容啊，係非常之 mean， 但係又好精準嘅。咁只要有心人推波助瀾，佢政治不正確嘅言語俾人翻舊案，隨時左翼就會上綱上線。而呢方面，佢就遠遠冇佢媽媽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咁慎言啦。咁當然啦，佢做王儲期間理論上又唔係需要點慎言嘅，因為佢嗰陣時並唔係代表成個制度嘅君主。但係就算係咁都好啦，查理斯咁多年嚟俾人嘅印象又真係太過敢言啦。好多事情佢都有公開嘅立場，而且毫無掩飾，亦都即係話冇英女王嗰種嘅含蓄嗰種嘅 subtlety。女王本人對好多事情究竟有咩睇法咧？一直係高度機密。他自己都很能夠守住這一條紅線，那你就估計，但是不會認又不會否認的。但是查理三世在他做王儲的時候，對譬如說保育、氣候變化，或者他自己很喜歡的農業等等，都經常會發表意見。而他推崇另類療法，更加是被英國人看作一些 cult 的，所以想到是他對國家大事自然都不會沒有個人的見解。他這麼多年來由小到大都是活在皇室，特別是他媽媽的陰影之下，自然不希望被人當作是一個平庸的君主。以後每個星期他和首相要開的例會，會不會會給更多個人的意見？會不會變成了他干預朝政，跟著被抽一些小鞭子的禍患根源呢？我們又要需要知道，主張廢除皇室建立共和國的這種共和主義啦，喺英國從來都係存在嘅。剛才我們說過，在17世紀克倫威爾的時代，英國就曾經變成過共和國。今時今日，我們在英國要看共和國遺跡都還是找到的。而共和主義在20世紀亦都一度在英國非常之流行。除了有些人真的會覺得我們應該廢除皇室啦之外，另一個背景就是有共產國際、蘇聯等等在背後搞小動作。已故的戴安娜王妃車禍喪生之後，當時共和制的支持者亦都一度是激增。雖然因為女王近年是德高望重，皇室是很受歡迎的，她個人的受歡迎程度呢亦都是跟她的年齡成正比，但是在左翼盛行的英國，不少人都是會過分簡化地理解皇室就是特權咯，認為皇室的存在就是破壞了人人生而平等這個精神。而對君主立憲制很多很複雜的政治功能呢是不求甚解，會覺得他們在英女王在位的時候不搞共和已經是很尊重長者的妥協了，現在新王登基又怎會再有道理不行動呢？這些非常之簡化的理論 有皇室等于特权，跟住个政体有人民两只字等于平等。喺互联网靠维基百科即食资讯嘅时代咧，系好容易大行其道嘅。而英国嘅国王或者女王啦，除咗系联合王国国王之外咧，亦都系英联邦领袖。而家依然系有十几个英联邦国家咧，系奉英国国王或者女王系佢哋嘅君主啊。而共和主義除了在英國本土存在，在英聯邦主要的白人國家加拿大和澳洲都是存在的。一直都有不少的加拿大人、澳洲人覺得，我們獨立了這麼久，為什麼還是要將英女王當成我們的國家元首呢？他們願意繼續奉英皇做國家元首，他們民意基本上還是支持，更多是因為這一位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他們看著她大，共同成長了70年，共同度過了無數的危機，但這不代表他們永遠會認同英國皇室本身。近年已經有好像巴巴多斯這一類的加勒比海國家，雖然還在英聯邦，但就宣布變成共和了，不再奉英女王做國家元首。雖然他們的影響力是有限，但是不能夠排除是陸續有來的。如果是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這些英聯邦的核心白人國家的任何一國在新任國王查理三世的任內成為了共和政體，恐怕連到英國的本土呢都是會有骨牌效應的。而在另一方面，英國脫歐之後，蘇格蘭又醞釀第二次獨立公投，而北愛爾蘭的問題都可能死灰復燃。雖然北愛始終是不想和愛爾蘭共和國合併，但是留在歐盟補貼他們農業又是有不少的誘因。英國的皇室本來一個很大的功能就是團結國家、團結國民，給大家向心力，證明我們都是同一屋檐下一個大家庭。如果聯合王國有核心的成員成功獨立，如果英聯邦有更多國家不奉英皇做元首，皇室的權勢又一定會被公眾，特別是左翼的媒體用放大鏡去檢驗。我們又看回歷史了，在蘇聯的時代經常都會製造矛盾，就是共和主義對君主立憲制的矛盾，而通過煽動矛盾就可以在英國內部製造撕裂了。而在冷戰期間，不少的英國政客呢都是被看成之為蘇聯的同情者，甚至是同路人。譬如曾經主張過共和的工黨首相威爾遜呢就會被指為同蘇聯關係密切啦，美國中情局甚至是提供所謂的證據證明啊，佢可能有啲可疑喎。英國最後都係換咗人。呢啲傳言無論係真定係假咧，都一定好影響內部團結。其實就係好原始嘅資訊戰，而當時仲未有互聯網。今時今日，互聯網成為現代資訊戰嘅主要戰場。俄羅斯、中國、都非常之擅長這些旁門左道，畢竟都是跟那個老師訓練出來的。反而英美、歐盟、入邊的國家，因為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國家，有很多的規範，有很多的法律的限制，而且是有道德、是有底線的。要在互聯網打資訊戰，跟一些沒有底線的對手去打，自然就會投鼠忌器，事倍功半。英國現在是烏克蘭戰爭裏面的反俄主力，新任首相卓惠斯在競選期間的言論更加令他成為這一刻我想全世界最反華的西方的大國領袖。如果中國俄羅斯不乘機搞亂英國，不滲透，不去挑撥離間，顛覆政權，這是中國經常用的 term， 那自己做什麼通常都會這樣用的。如果他們不敢做，反而就不合常理。只要他們用一些網絡機械人、網軍、BOT 這些技術，不收複雜的，很容易就可以大舉製造英國走向共和、廢除皇室的言論。跟著另一方面又可以有分身去飾演極端保皇派死硬的角色，總之雙方都是要激進，都是要激化，都是要拉到很闊，令到中間理性的聲音不是怎樣存在，無中生有地製造新的議題，隨時就可以製造英國。咁某程度上啦，我哋喺劍橋分析啦，即係Cambridge Analytics 嘅醜聞入邊都會見到，成個英國脱歐對留歐嘅討論，當然係有結構性原因，當然係好值得討論，但係越嚟越激，越嚟越對立，係入邊有人為嘅元素嘅。 只要查理三世任内出现任何的丑闻，关于皇室的讨论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激，两边会不会越来越对立，而中俄这些飞云机会来了，这样的情况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可能就会出现了。问题是对这位新任国王查理出现丑闻的机会呢，又偏偏又好像又不是太低。看回他个人的历史，他的婚姻，他的感情生活长期都是英国小报，即是那些太阳报重点的关顾对象。虽然因为当年的主角死的死，戴安娜就过身了，老的老，整个故事这一刻来讲，即是你有图有真相嘛，现在就不是很 juicy 的。咁亦都成熟咗咁多，又應該可以帶嚟穩重感覺，但係唔能夠保證陳年舊帳有冇啲咩舊相啊，剩突然之間係會被發掘出嚟。根據英國嘅法律啦，已故嘅戴安娜王妃如果唔係過身嘅話咧，咁當然而家佢就會成為皇后啦。咁而查理三世嘅第二任正式妻子卡米拉，當佢哋終於結婚嘅時候咧，本來官方嘅安排，讲到明，佢只系能够，就算查理三世登基，都只能够被称为 Princess Consort。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话佢终于亦都得到呢个叫做即 Queen Consort 嗰个 title。咁但系我哋成个来龙去脉就可以见到啦，佢结婚嘅时候，英国无论系皇室内部啊，定系社会嘅呼声，都唔认可佢得到皇后呢个咁嘅头衔。咁所以佢成个角色，和戴安娜相比始终是难以相提并论的。查理三世其实可以娶一个离婚的女人，又可以再登基，已经是比上两代的所谓不爱江山爱美人，其实他要下台当然有其他原因的爱德华八世，即是英女王的伯父，是幸运的。卡米拉在英国人心目中都是一个抢人老婆的形象，虽然其实他认识查理斯在先，但是他在一般英国人的脑海当中已经是非常不受欢迎，近年的形象是略略有一些改善，但是始终他绝对不能够跟戴安娜相提并论，他自己都很明白，要期待他好像英女王那样武仪天下，提供一个 role model 就未免不切实际。再加上那些亨利王子啊、梅根啊这些皇室成员，如果继续有其他的很奇怪的演出，恐怕媒体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不会对好像英女王晚年的皇室那么相对留守。其实新国王查理是可以效法日本皇室、欧洲皇室这样，将一些皇室成员的礼仪工作大幅减少，将一些关事的皇室成员的数目又大幅减少，避免他们个人的生活影响皇室，亦都是影响整个国家的形象。但是牵一发动全身，在一个脆弱的国际环境，任何改动都可能造成意外的后果。所以新国王查理三世的蜜月期恐怕是会短的，虽然他妈妈是非常受欢迎，但正正因为有对比就有伤害，无论他怎么努力都好，是不可能得到他母亲累积了70年的民意、70年的声望。但是皇室的存续象征了英国基本的稳定、核心价值的传承同埋英国基本的道统，它的重要性其实就是等于英国国本的存续。不过这个国本是用一个人的形象展现开来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些人无论是英女王、他的儿子、谁都好，他们是代表了整个道统。所以由这个角度看，成为了国王之后的查理三世一早就已经不再是自己了，非常之任重道远，但愿天佑我王。 God save the king.